好，各位同学呢，我们来上子观讲记。今天呢，先把上星期各位问的其中一个问题解决以后，我们再来上正题，就是正常语学怎么判断。在深入这个主题之前，先来谈一个大家上星期问的，就是说子观的观。那在初禅的时候，甚至你整个修学历程里面，它有不是光我们想的只有一个心念这个部分，大家上星期已经有跟我有个共识，就是可能你现在在想一件事，可能你也同时会想好多件事。然后第二件事，像刚才叶先生他说的，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什么嘛。好，问题是我就很好奇的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很清楚在做什么，所以你的注意力应该百分之百在那件事啦，你怎么还知道你很清楚？
这个我没想过，那事后想起来当场是不晓得。
可是你当场清不清楚你不知道，
讲不上来，
知不知道？
讲不上来。
我只问你知不知道。
应该是不知道。
没有啊，不是，不会，应该不应该啊？你当场你在卷铁丝啊，你在除草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很清楚。
不晓得，也不晓得。
那你当场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？
知道在做什么，就知道在做什么，在做那一件事情而已，就不想其他别的。
所以呢，是你，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在想？你说你不想其他别的，那你有没有作意不去想其他别的？
没有，没有。
那你脑袋在干嘛？
脑袋就是看着有没有把它做好而已，那件事情有没有做好，有没有做的达到我自己需要的目标而已。
所以你不是只有在拔草啊，对不对？你发现就被我套出来了，五个问题那就可以套出来，你们听出来了吗？我们就说拔草就只知道在拔草，卷铁丝就只知道卷铁丝，然后我就问你说，那你有没有在想别的？没有。那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你只有拔草？然后你就说，那我就只是看我们把它做好。所以你脑袋有一个 focus， 就是你把你现在状况跟你的标准在拉接近，所以说那一个跟拔草并不是直接相关，它是间接的一个动作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了？你们还没听出来吗？不要这种表情看我，到底有没有听出来？苏先生，你的表情我都猜不出来，像金刚无敌铁金刚这样子猜不出来。那好啊，那现在你已经猜出来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一拿起麦克风说是我事后回想的，那我就要先问了，如果在当场我们不是处于定当中，我们还有所谓的一个标准，有没有把它拉近？这时候就不是属于这样时候的事后回想了，一定有误差，就它不是如实的拍照嘛。我有一个我认为的标准在操作，还有一个距离在拉近，这个东西不是在事后的，你在当场就已经在下判断了，就等于我当场已经有一个我认为的我的看法在看我做的这件事了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在录的时候，我有选特定的角度在去记录它，所以当我事后去做回想的时候，我会被这个角度给主导。麦克风说啊，
这是一定会的，
对，
一定会的，
照这样的操作一定会的。但是如果你用标准的操作方式是不会的，因为标准的方式你不会挑角度去记录它，那这时候你事后去审核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由各个角度去审核它，因为你在记录的时候，如果我只记录一个角度，就一定会有误差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是一个全方位的，而且我们就是全方位的记录的时候，它就不会有误，它的就是怎样视野可以选择的就比较大。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只有做眼前这件事情？哎，那就完全不一样喽。最近在 网络上有一个照片，就他们常常去爬山的一个路线，那他拍出来就是那个水泥路是这样弯的，有点 S 型的，然后宽度呢大概50多公分，而且有带弧度，就是右边有弧度，那左边刚好接一块草地，然后这个弧度之后斜下去，它的左边呢也有水泥，所以你这个水泥铺的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走的平度的地方又有点像斜坡，所以他就拍了一个照片放在网络上，就是说政府现在做那个登山步道啊，也不会做平一点啦、啊，所以说省钱啊，偷工减料啊，大过于人民的安全啊，把人民当什么什么什么，那就写一堆啦，然后就很多人就上去 feeling 就很高兴就上去啦、啊。结果当中居然就有一个人回应了一段，我就看了以后就给他觉得太棒了，因为他那是那个可以讨论区嘛，结果写了很多，大概20-30个人的附和他了，我就一路读下来，读到最后面一个人他就说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一段路我也常常走，它是高速公路旁边的疏洪渠道，但是它是登山步道当中的一个捷径，所以很多人走，它不是山路，它是疏洪渠道。然后他说，你照片没有照出来的，只要再往前一点或往右边一点，你就会看到铁丝网还有禁止进入的牌子。所以说有没有角度有差，当他取这个角度之后，他写出来的这么多人加入他的烂骂，但是当有人说出来你的角度不够宽广的时候，你看差好多哦。所以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像如果角度被限定住后去看事情不行的，还有像现在红绿灯4分钟5分钟就新闻就一直报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些都看到镜头又笑一下才开始做，现在全台湾走红绿灯4分钟5分钟的，我看加起来有1000个吧。为什么？现在路口都蛮大的嘛，你大路口的基本时间就是60秒到90秒，它才后面不会塞车，因为大家要启动嘛。那你这样的方向再加上转弯灯，你加一加一定大概就是3-4秒。那像那个很多都是五路口的或爪形路口的，一定要啊。所以说不是看你一个红绿灯等多久，你要包括你这条路通行时间有多久，你才可以评量啊。所以吼，就会看任何事情，如果他要挑衅我们，你一定要冷静，你要知道这是在什么样的路口，这个路口的通行车流量，还有你单路口的通行时间会跟你等待时间成正比，车流量也会成正比，这个路口的宽度也会成正比。所以不要被一些东西去误导，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，你一定要顾好我们的法身慧命，不要被出卖掉，这样了解吗？请各位一定要顾好，一定要顾好，太多这样的事情了，那我们随便看都可以看得出来啊，啊，都会误导。那这个图呢，给各位现在看的这个图就是说，当我一开始看到一件事的时候，我又有分别，分别不见得是好事或坏事，分别这个词是中性词，跟觉观一样它是中性词。好，那我开始起分别，那现在我要教的这个方法既然是好的，所以我就要告诉你这个分别你怎么把它用到对的地方。所以他一开始有要先看意就是彼此的差别相，如呢就是彼此的共通性，意是差别相，如是共通性，你要听清楚哦，一个是相，一个是性哦，差很多哦。然后你当场就要能够判断，所以说呢，如果说像各位那个刚才叶先生差点被我再多问几个，他当中有一个回答很危险，已经介于快要跑到邪禅了，邪的方法去，他说我不知道啊，我事后才回来。我说你真的不知道吗？那你怎么记录？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怎么样？你录定了吗？你不知不觉吗？后来他才回答说他有知道。你要是真的都不知道的时候，那非常惨了。你可以动作，可是你却不知道你在干嘛，你必须等事后才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。变成什么？我可能刚才吃饭，我可能刚才做了很多事，我把我院子的树都砍完了，是我不知道，等到我回头我一看啊，我树砍得我好满意，可是我把那个旁边的电线杆篱笆我全部也砍完了那你要不要知道？所以你不，如果不，你刚才回答第一个不知道的时候，我帮你捏一把冷汗。我不知道你是想要去揣测残缺的回答，还是你是真的如实的回答。如果你是如实回答说你不知道，我真的给他解，这样理解吗？差很多齁、哦。 所以当你在禅观当中，包括日常生活的这个禅法，不论你是洞中禅还是你是，就是你不论你是立圆对境修还是坐中修，坐中修就是坐的固定的，立圆对境修就是日常的，日常生活当中的，不论你是哪一种，这个运作是一定的标准的。其实你看到这件事，你要看到当中的差别相，你要看到当中的共通性，然后这样的分别。那共通性跟差别相，我们呢看到只是看到哦，那这时候你后面你会去做思维，思维又会回馈觉，这两个会循为一个循环，会循为循环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各位不要急着看，这当中你看到这个意跟如的时候，这个意跟如还有层次之分。当我看到的差别像越外向，越是一个定向的时候，我的这个如我看到的也会属于越是定性的。那我当我的意的当中，我看到彼此的差别越来越可以转换，看得越微细，我的如看到的就会越趋近于空性。所以这个不会是只有普通的认知，它可以看得出你的差异性，就是跟你的觉观能力、禅修能力、观察能力都成正比。所以你看很多禅师或者佛陀的记载，当他在起修的阶段，甚至他做坏事的时候，他可能当时的意跟如怎么发现他并不是这么明显，但是当他禅修，当他成佛之后，他回来看当中的意跟如非常的明确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样 OK。 好，然后之后呢，后面是思维大思维。那思维大思维呢，它也是分层次。如果我前面的是觉，是觉是等于，然后也有大觉，觉大觉。如果我只是觉，那我配上的就是思维。如果我可以做到大觉，我配上的就是大思维。所以它本身呢是有一个主相的配系，所以这两个会是一个循环。所以我当我只是觉的时候呢，我看到的小意小如啊，那我只能配上思维，然后我慢慢的在这个一跟二的练习，一跟二的练习之后，后面会有一个叫做反观之心。我两个在操作，后面这一个反观之心呢，它是变成前面我会觉得我已经在是属于能观的嘛，我一跟二好像就是已经像是能观的，我已经可以看断外面，甚至我可以看到周围。可是这时候呢，对于三的角度来看，一跟二是被锁关，因为一跟二它关的是外，不是我们所要的。当我们在禅修之后，我们的一跟二，当我们的根尘都断掉，我们只是在关。先听一下，当你在静坐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会属于外尘，就是外面的缘，它要进来干扰你，会比较。你会几乎本来会对它有一个隔离膜，隔离膜的感觉，就是在外比较不会进来，但是你还是很清楚它的存在，但它不会进来，这是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你会变成是你的心不圆外，就它比较不会进来打扰到你，但是你的心，我们的心还是很容易攀缘，非常容易攀缘。所以你不是说先不攀缘它才不进来哦，刚好在实际操作上是你会先有保护膜，之后你才开始能够不攀缘，你才会知道这两个的差异性。然后这两个之后你不再攀缘以后，你的心缘会止下来，心缘会止下来。那这个心的缘律会止下来之后，不是不动念头，是我在见解上错误的部分我已经可以处理掉了，所以我的心缘才能够止下来，就是心攀缘的这个心才能够止息下来，就是跟外面交杂才能够止息。这时候已经断见惑，用声闻果位来说就是出果，用菩萨果位来说他至少证悟兼三昧了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如果用禅定来说就是欲界定，正定来讲，所以大概可以这样子配。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各位要知道说，当大家在觉的时候呢，跟思维大思维，它这个的操作会经过这三个阶段，这三个阶段它都会经过，不是一开始我们认为的看到就一定 OK， 它会跑很久很长时间，像我们刚刚提它有一段时间。然后这段时间当中呢，你后面的这个能观之心也会慢慢的被开发出来，不是等它一跟二都跑完它才会开发出来，一二三会一直开发出来， 因为他会，你看到当我刚好刚才到了，我能够到无间三昧，用菩萨回来能进无间三昧的时候，我能够到把见惑断掉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累积正确的神律标准，而且我要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，我的见解上的修正都完成了，所以这个能观之心它在历程当中就被开发出来了。那开发之后呢，但它不是很完美哦，它还是跟欲界烦恼会相应的。那我要重罗这个在能观之后呢，我会看到我前面的觉跟思维，或者大觉跟思维有没有层次，有没有进展，然后有就是把它有点算是第三个，有点像是刚才叶先生他讲的就是有点记录嘛。然后我刚才讲说你可以记录这个能观之心，反观之心它就是一个全方位的记录。那通常刚开始绝对不会是全方位，你会挑角度记录，会挑角度去记录，到了一个阶，然后再挑角度记录的时候，我重虑观察就是要问我自己，我有没有广角，有没有最后全部不挑角度，整个就像我们在看虚空一样，可以把虚空全部看到，没有边际在记录，这是要累积的，这个一定要累积的。所以在重虑观察就会督促三要提升，也会，然后三会去看你一跟二，然后可是三有没有办法去修正一跟二，三不会去修正一跟二，会在四发现我的角度不够宽以后会去同时修正三，可是三要被修正之后，一跟二的一跟二看到一跟奴他一定要提升，然后这时候去整组乱玩，这个整组在乱的这一个方法我们就叫做观心性，这个法门叫观心性。那观心性当中涉及两个，一个就是发心，一个就是智慧。那发心跟智慧不是我认为我有发心，我认为我有智慧就可以，发心有标准的，智慧也有标准的，都有标准的。所以说观心性它是一个方法，但是它是不是代表你我们一操作上了就代表我究竟了，没有，它会有层次的。这个观心性这一法从凡夫起修直至成佛，所以它一样有层次性的。我如何从生非生当中看到无生空寂，而这个无生空寂又有所谓的四谛空寂、六度空寂、因缘空乃至于实相空，有一不同层次的空啊，就是阿含讲的空、般若讲的空、方等讲的空乃至法华讲的空、华严讲的空都是叫做空，可是每一个诠释的角度不一样，那我们的理解一定也会不一样，然后每个不同的众生的理解，对同一部经的理解，像般若空我们不同众生的理解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导致我们每个人修法修果都不一样，这个部分都会有影响到。那这个发心跟智慧呢，在发心的部分，以摩诃止观他就有提出几个神律标准跟发心。第一个事情是你能不能了解四谛，那你们就说苦集灭道。我有一次人家就在网络上就问我又去看一些那个，就是假设像那个你们同学的啦，然后我就会，如果你们有发言，我不是会贴在我们的附近嘛，我就会稍微去看一下你们怎么回应，然后有时候就会顺便刚好时间如果有空我就会回一下。他就在聊这两个人，一个是 Lodi 跟谁在聊忘了，然后那个 Lodi 就说什么叫做发心什么的，然后就很好 happy 的，我就忽然间说那个摩诃止观说啊，你要了解四度之后你要经过，不然你要了解四谛之后第二步你要经过六度的检查，六度检查之后你要经过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当中又以无作四弘誓愿的为主，无作四弘誓愿经过之后你要配六级位，就等于开始考验智慧的部分。就那他就说他就很 happy 的回答我，我做到了，所以他就把那个四谛等于苦集灭道，然后六度等于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跟他按了一个赞，因为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们就是知道会，就是我能够背出名相跟知道已经落差很远哦，对不对？像各位四念处是什么？你还背身受心法是我学生啊。四念处的重点不是在身受心法，四念处的重点是在后面苦空无常无我，那是苦地的四个形象。 他最后的目标，四念处的目标是要能够观苦谛的四个形象，不是观身受心法，是在观苦谛的四个形象。那身受心法只是标的，给你一些标的让你去感觉从哪里入手，但是那个入手处不是代表你的重点。你是我的学生的吗？
刚不是现在是
刚刚不是现在是讲的好好，所以记得哦。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看呢，我们会背四念处，可是什么叫做苦空无常我解释，然后日常生活在经验再把它配对给我理解，你会发现傻不。所以说我们会背，还有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方法的理解就可能已经有落差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还能够把它跟我日常的生活，因为佛法是活的法嘛，就是你要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看到，才有办法去改变呢、啊，乃至于去进，就是叫净化嘛，可以这样讲嘛，就是亲近自己嘛，净化，像水质净化下，如果我都没有水，没有经过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它搭配一下，这个水有办法经过这个净化器吗？不可能嘛，所以我的心念的这个心流，我要经过这个净化，那我一定有办法。把它装上跟两个配合上嘛，好，那这时候来了，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不要看它这个这么简单嘞。那个发心，第一个你要能够知道四谛，四谛就已经在四念处之上了。它苦谛只有在四念处，然后这只有苦谛哦。之后你还要次谛，另外三个还要再抓出来。哇，所以说不容易哈。所以不是他太网络回答我说 OK 他做到六度呢，他要检查，他得要检核，那他检核啊比他前面那个还难，他的检核是我们能不能去修正，能不能去进化都要做到，还有去实现度、实行度，包括自我要求。第三个呢是四弘誓愿嘛，那四弘誓愿，因为你在就六度当中，我们是用有没有生灭心在做，还是我们有没有所谓的作者，我们有没有相应空在做，然后我们有没有认为里面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体解空，还是我们的空是断灭空，都要去衡量。那在这些衡量以后，我才会知道我的那个发的誓愿是我的愿力能力，还是我只是贪求把它当口号再加注于别人身上，有可能吗？然后他就在检查这一些，然后我的愿力当中我的能力又有多少，就是愿力是一件事，能力是一件事。像各位读普贤菩萨行愿品华严经系列，那里面不是会发很多愿吗？愿我什么如虚空如何如何，请问一下他是，然后之后很多人就是他在念的时候他就起观，然后甚至想法界众生啊，什么妖魔鬼怪啊，什么他都在那里想啊，他就开始在想我的什么就要给你们，什么都要给你们，什么都给你们啊，就到最后都开拔蜡票啊，然后回来就头痛啊，身体痛啊，然后怪色啊，以后不能诵经啦，然后就很多人他就找了很多的那些佛教界就是这样，就去引介谁看什么，谁看什么可以看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看了以后就说他请了一堆什么什么都跟着他啦，然后大家都吃不饱啊，就在找他啦，大家请他自己请来，然后请你去骗虚空啊，然后请啊都来啦。他说没有啊，经典不这样教我们，经典教的是愿力，他没有说我们是能力，他要我们发的是愿。然后我现在只是发，然后一般你们也不是发起愿力，一般你们都说我是想要效法他啦，希望诵经能够帮我消业障啦，大部分都还是抱求的，还有希冀心、希望心。那这时候真的跟能力等号吗？不等号，我是抱着希望心或者学习的心态我在念他，那我连他的能力我都还不具备嘛，而且我可能只是希望说，哎，我能够理解佛菩萨怎么做的，先从理解。那这时候是不是等于我的愿力我还不构成愿力？这都可能是，如果正向来说就是欲求心了嘛，我有欲求心，我希望求菩萨行，那经典告诉我菩萨行怎么走，这是指南书。那指南书给你以后，你就要开始看看，看哦，菩萨这么棒啊，所以我要努力的学习，让自己具有能力。愿力不等同能力，就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会惹一堆事情啊？然后他说：“师父，你不要这样子吓我们怪力乱神，经典就告诉你有六道众生啊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六道众生？是啊，本来就有啊，你不要去犯他啦，不要去莫名其妙。” 他过得好好的，不要去惹他嘛，是不是？我是这样子觉得啦。我们到任何地方，我不是跟你讲戒律学里面最看的最多这些鬼王的故事，你们可能还不知道，很多比丘就被这些鬼给欺负啊。没讲过吗？我怎么觉得有？蛋粪鬼王听过吧？蛋屎尿鬼王听过吗？你们到现在佛经都没听过这个名字，蛋粪鬼王、蛋屎尿鬼王，有没有听过？那个蛋就是敢不敢的敢，再加一个口字边，然后粪啊，然后尿，听过吗？屎尿都听过。OK， 那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后来我们为什么进厕所我们一定要敲三下，然后不能进去就直接脱了就上就小姐，或者不可以的嘛，里面就是嫁房进房不可以这样子。他已经跟你讲说他没有门，你至少要外面，是不是一定要？你一定要弹指，那真的不能弹指，你也没有办法敲，你要默念三声佛号，默念就是在进去之前，然后的有没有讲过了嘛？哎呀，讲过了啊，没听过的再讲一次，举手。还有谁想没听过？还真的嘞，来讲给我讲给他们听。你拿麦克风来，在前面这边讲，因为要收音，网络搞不好有些人也没听到。既然班上还有这么多人没听到，好，来你讲。
我有个弟子，什么名字忘了。然后。他有一天就是肚子痛很急，然后又赶快跑到厕所。
他明明肚子痛，但他又爱玩爱聊天，说他就跟人家聊聊聊，然后
忍住，他就快来不及了，才赶快跑冲去厕所。然后就像师父讲的，没有敲门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直接冲进去，就上得很急就对了。
我刚才没有讲，没什么都没有，我讲的是什么都要有，要弹指，要念佛，要敲门。
那个比丘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嘛，那结果就是应该是有鬼王在那边吃东西就对了，在厕所吃东西吃得很高兴，那结果那个比丘一进去就。那个把他撒了一整脸这样子，结果就那个鬼就不高兴了，然后从此以后就一直跟着那个比丘这样子捣乱就对了，捣乱他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。
然后为什么会不高兴？
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嘛，就是那个鬼就是喜欢吃那个粪。
对啊，让他给他粪啊。
啊，师父有讲个比喻，就是喜欢吃蛋糕，但是你也不喜欢人家拿蛋糕砸在你的脸上，是这个意思
啊？对嘛，这才是重点啦。
对啊，所以要上厕所之前要请这个鬼先把他请走，这样子，不要把蛋糕撒在人家的脸上，这样子。
哎，不错，他有记起来哦，真的是有。嗯，所以说这样子我在上课就会觉得不辞辛苦不辞路遥啊，你们如果记不起来我就会觉得有点遥远啊。刚才这个嫉妒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在起任何起心动念一定要记得，现在这个观心性一个方法，它一样也有层次之分，然后在运作上面也有高下之别，一定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在运作。各位不用想说一定要深山所居啊，一般你要到深山所居才开始起修，前面资本不够啊，上山你也大不掉的啦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你看那些别墅啊，在空闲处自己盖一大栋的啊，然后有钱的去买下来盖的啊，能够住得一直都很久，然后生两代或一代能够住50年的或20年的，憨憨憨，你没那个本事的啦，一般人跟你讲真的，你不要太羡慕的，真的不用太羡慕，还有那种整栋豪宅买一层的都是窗户的，你们不要太羡慕的，真的不用羡慕。那个像这些东西啊，各位慢慢的去体会，就像刚才讲 在任何当中，我们有六道众生，我们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相处，同一个空间相处。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要记得，就是尊重这些众生，然后要记得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尊重他？我们的能力、我的愿力和我现在只是欲求心，是不是都不一样？然后甚至我在念经的时候，我连欲求心都没有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只是希望借佛菩萨来消点业障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是这样子。那这时候我连前面这三力都还不具足，我还具足的是一种希冀心的时候，就请各位啊，好好的把经典读熟、诵熟、背熟，照他说的好好的观察自己，而不是就照这样去把自己当成普贤菩萨去干扰这些法界众生，这样理解吗？你说我有没有能力，他应该知道人间是在轨道之上还是之下？之上嘛，下可以，上可以之下，下不能之上嘛。你希望他来知你啊？天人可以看得到我们，我看不看得到天人？然后天人可以从他的那个镜子里面来看我们的起心动念，我们看不看得到天人起心动念？然后用修正果位也是啊。所以说各位不要都怪他们，很多时候是自我们有些某些人他自找的，这样理解哈。所以我再跟那些提醒啊，修行呢清楚的一件事情，什么叫做我执我慢我爱我痴啊？就是去叨扰三位，把自己的愿力都还不具足的时候，就把它想成能力，然后想成能力还把它当成我的实力，哦，这就可怕了。你会发现很多人这样子，所以说要记得这件事情。这一个观察开始的时候，一般的觉一般人都做不到，结果很多人因为他做不到，到最后他就直接说，那你直观心性，有没有听过这个方法？这个方法就是禅宗在讲的直观心性。那为什么禅宗后期这样讲？因为他们前面的祖师大德他们受过这个训练，而且他们透过很多的劳务当中他们去练习这些功夫嘛。那后面我们现在的讲的直观心性，这些我们没有去做到啊，我们就以为直接好像看就看到心啊，没有，我们连心性是在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，心性在哪里，我们怎么去直观心性呢？有没有？连心性是何物您都还觉观不到它，那怎么样说叫做直观心性？这就是把一个口号拿来当成实力。我就遇到很多禅宗的跟我说啊，你讲止观太繁琐啦、啊，然后你忘了你是禅宗之人，你都跑到天台中去，然后讲天台的禅观讲的那么繁琐，禅宗不是很简单吗？然后尤其你们朝洞更简单呐、啊，止观打坐啊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连直观打坐这个直观两个字我都没办法做到，所以我必须要去研究更多的东西，让我能够做到直观。直观这两个字很难呢、欸，这样理解吗？直观这两个字是很难的，尤其下面接的是打坐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大家清楚了哈，所以。你的希冀能力到成为你的欲乐心、欲求心，到成为你的愿力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实力，乃至于救度众生的效力，差别非常大，请各位一定要谨记，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些位置弄错，以为我说得出来、背得出来就等于我的实力。所以我在网络上写他，大家都说就是四地六度啊、四弘四愿以及六极位，哇，全部背出来，背出来还是一个名词。第二件事情，这个名词后面还要诠释它嘛？啊，这还很难呢、啊。好，然后但做到它，嗯，还要生生世世努力不懈、坚定不懈，嗯，这都要需要考验大家的毅力。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先到这边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进行第二堂课。